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圣诞过后马上就要元旦了耶，各位！但是呢，我这学期真的是超乎我自己的想象之外，因为我一直赶期末报告，一直到这周四，也就是昨天才刚结束。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说，哦，Annie是等到最后才在赶报告，没有没有，我11月就已经开始写了，但是呢，哇，这作业真是源源不绝的来，超乎我想象的多。然后再加上我觉得2024年我就是从 MA 的硕士毕业进入到 THM 的硕士嘛，那对我来讲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等级啊，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啊。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讲说：“哎，我觉得我去保险公司做财务顾问啊，是我做过最困难的工作了。因为永远你都必须要学习啊，你就是永无止境哈。然后你不学习就会被别人超越嘛。但是呢，我上了这个学期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太小看以前的我自己了。这学期对我来说才真的是挑战，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说哇，原来读书是。” 好像就一直在被追着赶进度，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但这学期几乎都是这样子。我几乎从台湾回来之后，然后做完洛桑大会的服饰，10月份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在跟报告的进度奋斗。甚至在这个礼拜，我昨天不是还在赶报告，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录音是礼拜五。然后我昨天还在赶报告的时候，我昨天下午就已经开始。 我下个新的学期的寒假先修班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我身边有其他的这个读硕士博士的朋友有这样子的行程，所以我很怀疑是只有我们学校的旧约专攻学科才这么拼吗？如果你也跟我一样，那么你现在也许可以安慰一点点，因为我也跟你一样，好吗？但是我也觉得很幸运啊，其实幸好我觉得。 因为本来想去应征其他学校嘛，但是真的幸好，我觉得上帝让我留在这里，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学长学姐很热情的帮助我，所以我才可以顺利的华磊成功。希望你跟我一样都已经完成了今年该做的功课了。但是话说回来，你做好2025年的新计划了吗？ 有人常常跟我讲说：“哎呀，可是Annie，我每次做新计划，我都没有完成过啊，算了，我干脆不要做了啦。”因为这样子做着做着就会觉得很挫折。但我倒是很喜欢做新计划，因为我以前在做企划工作的时候，还有在做财务顾问的时候，真的是不能不做新年新计划，因为你除了要回顾一下你今年做的案子啊，然后。 还有，比方说像我在做财务顾问的时候，你很重要就是你要去看绩效嘛。你今年的自己的绩效做得怎么样？然后我都会写信跟我的客户报告，告诉他们：哎，你的财务顾问今年的绩效怎么样？那这样他们就会很安心说：哦，财务顾问今年生意还不错，那明年也不用担心。 那当然，我觉得也要看看，就是自己有没有什么觉得自己今年做的还不够好的，还需要再改进的，那就可以为自己定下明年要达成的计划。其实我以前在做财务顾问的时候，讲实在话，就是你的工作是没有人在逼你进度的，因为你不去跟客户谈案子，客户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哈。所以呢，就是你自己得要给自己。 一个进度跟计划，要不然的话，你就永无止境的，你会一直的 delay。我觉得我们的天性就是我会一直永无止境的递延，有没有？我觉得啊，今天好累哦，今天想不出来，今天做不完，算了，我不要做了，然后客户就不要约了哈。所以我觉得呢，真的是去帮自己定下一个时间表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步骤真的很棒，因为各位，你现在今天是28号，对不对？你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可以大胆的去做梦。 你可以想说，哎，我明年2025年我要做一些什么？1月1号开始呢，我有365天的时间可以让我来完成一个新的目标。如果你已经想好了，那你就从今天就开始了，对不对？哇，那感觉更棒！就是我们又多了几天可以提前做啊，是不是？搞不好就可以提前完成了，是不是真的很棒，对不对？ 在圣诞节的那一天呢，我收到我们电台一位去柬埔寨进行了一年短宣的姐妹的来信哦。他说哦，就是这一年的短宣在这个月就要结束了，回顾这一年，他有过痛苦，有过迷茫，有过崩溃，有过破碎，也经历过神亲自的医治跟带领，还有满满的爱。对他来说，他觉得他今年最成长的部分就是更多的认识神。那当然我觉得在短宣的，特别是在一个环境跟我们习惯的环境有很大落差的地方，当然会有很多的混乱，很多的对自己的质疑啦，所以他说甚至他会有曾经有过质疑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但是他最后的领受是人生是有答案的，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而且这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我觉得听到真的看到这个我真的好感动哦。即使他认为他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呢他会学习在大事小事上都忠心，紧紧的跟随神，学习依靠跟交托，让他感受到这样子去做人生就是有盼望的。当然呢，就是因为他的短宣的期间已经结束了嘛，在这个月就结束了，那你就要决定要下一步要怎么办。那他就在最新的最后面，他就写到他下一步的计划是选择要继续留在柬埔寨，以一个职场人的身份要继续宣教。他说这是他去柬埔寨之前绝对不可能有的想法。当然啊，我觉得谁有想过说我去一年短宣，然后我之后就要留在那边，通常不会嘛，他想我去一年我就回来了。但是呢，就是当然他在寻求这个短宣之后，他到底要怎么办的这个过程，他说他也经历很多的不安跟害怕，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带领跟工作之下，十二月呢一件一件的解决了，那他的心就变得很平安。他说一切的事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即使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已经胜过一切，阿们。读完他的信哦，我真的觉得哇，我自己惭愧万分。因为如果跟他现在要面对的挑战比起来，我觉得我现在不过就是一个功课写不完而已，对不对？根本就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嘛。其实我不仅很钦佩他，而且我很羡慕他。我常讲哦，我以前的梦想是到世界各地去，要把耶稣介绍给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贫困的小孩。我想让他们知道，人生即使有很多事情没有答案，即使他的现在、他的明天可能还是会遇到苦难，但是只要你认识耶稣，心里有耶稣，你的人生就会有希望。我没有做到的事情，他现在正在做，真的很羡慕他。但讲实在话，我也不觉得遗憾，因为我知道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上帝有告诉我，就是我想要做的不是他要我做的。那我想我现在正在做的一定是上帝开路要我做的事情。因为 不瞒大家讲，但我有 很多时候我会想要逃跑啊，对不对？因为跟大家一样嘛，就是觉得如果跟以前一样啊，我可以赚很多的钱啊，对不对？那我就奉献给教会啊，偶尔就做短宣，不是很好吗？自己又过得很爽，对不对？何必像现在这样子做个穷学生，好苦哈哈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获得很多，然后慢慢的我也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就是好好的把我现在眼前该做的事情尽心尽力的做好就对了。那像我的教授们，他们以前都是去德国留学的，所以他们就很能够理解留学生的那种心理状态跟现实生活上的辛苦哦。所以他们经常会问我说学习难不难啊，辛不辛苦啊，课听不听得懂啊。我总是会回答他们，我觉得哇，上课很有趣，虽然有很多听不懂，我自己觉得在我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我好像听懂了七八成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就经常也是会发现哇，我还有这么多事情是我不了解的，其实那也让我觉得很兴奋，那表示我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我觉得圣经的世界就是学无止境对不对？圣经这么大本，我要什么时候才学得完？好啦，但是学无止境，我觉得我们总是每天都要学一点，然后我们每天就有一点进步，对吧？现在我要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等等我们一起听完一首诗歌之后，我们要一起来读士师记六章基甸的故事。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 钟，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
好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六章的一到四十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丢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啊，我不好了，因为我竟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直到如今。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材。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竹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查访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 他们也都出来跟他会合。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早，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阿们。经常啊，就有人会拿这个基甸向神求证据的这段经文来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啊，神准不准许啊，那就要求证据。老实说，我一直觉得这个论点哪里怪怪的，但一直说不上来。因为我的想法是说，就基甸的案例，如果是神要他去做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求证据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重点不应该放在求证据这一段啊。那另外当然我也在想说，我如果像基甸这样子跟上帝说，上帝我放一团羊毛在那边，那求你明天让这个羊毛沾满露水，或者是反过来，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有露水。我觉得在今天来讲，我觉得这个神迹可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不代表我不相信有神迹哦，好吗？我觉得这个是给基甸的神迹，不是给我的齁。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用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他的著作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新年的信息齁。那这本书呢是永不失败的神，是士师记的解密，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主要会使用提摩太凯勒牧师他的观点，另外中间当然还是会加上一些我的解说跟想法啦。好，那我们来看这一章，他一开始讲到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因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对不对？什么叫做看为恶的事？就是去崇拜其他的神，因此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到米甸人手里，导致他们遭到前所未有最糟糕的压迫。他们不仅被逼着要离开家乡，而且他们还要在这个路途险恶的山上去凿洞凿穴为自己盖房子。那米甸人呢，不但这个大肆掳掠他们的这个农作物，甚至连最基本一点点可以养家活口的这些分量都没有留给他们。那这个以色列百姓不仅饥饿成荒，还因为这个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大军过境，带着 无数的这个牲畜啊骆驼，像蝗虫一样多的入侵了这个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导致他们的土地都被毁坏了。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我猜你没有读圣经，你应该也可以猜得到，因为他们又呼求神了。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它就是一个循环，他们只要每次被救了之后呢，过没多久他们就又去拜偶像了，那一拜偶像呢，他们就被神惩罚嘛，对不对？那被惩罚他们又呼求神，神就又去救他们。好，但是呢，这一次神的做法，他不是马上去救他们了，而是先派了一个先知去讲了一篇讯息给他们听。如果人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需要拯救，那就不会明白自己得到的拯救有多么宝贵。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需要被拯救，那我就不会明白我得到的拯救究竟有多么的宝贵。大家理解吗？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意识到我的罪到底是什么的话，那神就算他拯救我了，我也不会觉得会说，谢谢神这样子，然后过没多久我就会忘记。所以神呢，他先派了先知来帮助人嘛，让帮助以色列人，让人可以明白自己是为了什么而陷入困境的。神要以色列人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是因为崇拜偶像，拜其他的神，那个就是他们的罪，这个罪为他们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我想如果应用在我们身上，大家可以去想想，如果你这一年你经历了许多你无法理解的困难，或者是你现在你还陷在这个困难里面，也许你可以趁现在想想自己是不是也犯了跟以色列人同样的罪，那就是崇拜偶像。还记得吗？我们曾经说过，崇拜偶像不是只有单指其他宗教的神哦。 还泛指一切你认为比神还要重要的事情，譬如金钱啊，譬如成功啊，譬如爱情啊，譬如你的小孩啦，你的家庭啊，你的学业啦，甚至是我们的情绪等等等，都可能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那以色列人在这里的呼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悔改，与其说悔改，不如说他们其实只是懊悔而已。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讲到，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懊悔和后悔一样，它特征都什么？深刻的忧愁跟苦恼。但是呢，它跟悔改是全然的不同哦。大家知道，世俗间的这个忧愁或者是懊悔是不会让人产生真正的改变的，但是悔改会。懊悔呢，是对于罪所带来的结果感到烦恼，感到忧虑，甚至会觉得痛苦，而不是对犯下的这个罪的本身呢，觉得忧愁哦。换句话说，如果犯了罪之后，你不需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或者是说失败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犯罪是不会感到痛苦跟忧愁，甚至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开心，有没有？因为可能得到了一些短暂的快乐。所以对于这个罪，它会如何让神感到伤痛，并且会破坏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会感到有任何的痛苦。好，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哦，就是我刚再讲一次哦，如果犯了罪以后，我们不需要去承担那个失败的话，那我们对这个犯罪是不会感觉到痛苦，也不会感觉到忧虑的。好，那反过来说，所以对这个罪，如果会让这个神感到伤痛，并且破坏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感觉不到的话，那基本上你只是懊悔而已，好吗？所以只要没有不好的结果，人基本上对罪或者是犯罪就是没有抵抗力的哈。如果我们本身没有对罪或者是犯罪感到厌恶的话，那么我想这个罪疚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会驻扎在我们的这个人里面哈。我最近在学这个，就是抄写希伯来文哦，我这学期有个功课，就是用手抄写这个士师记里面的生字哦，因为生字太多了，对希伯来文太不熟了。它里面讲到这个我们的内心哦，就是中文讲内心的话，在韩文翻译叫做里面的人，好，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哦，就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哦。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去检查看看，那一些让我们一直觉得很痛苦很忧愁的事情，我们到底是对他觉得懊悔，还是我们有想要悔改？如果是悔改的话，真正的悔改就会除去我们心里的懊悔，因为真正的悔改会让我们可以接受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并且让已经发生的事成为过去，同时决心不再犯。当我们深刻体会到神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有多么的伤心，而我们又因为我们所犯下的罪跟神有多疏远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深刻的反省，并且下定决心，真的下定决心说我不要再做了。当我们明白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却仍然拥有他，没有失去他对我们的疼爱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这个地上的一切的这世俗之事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都不再重要，因为神真的爱我。而我们真正该受的刑罚却是由耶稣代替我们受了。我们真的是何德何能，对不对？竟然让无罪的耶稣，神的儿子，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当我们陷入懊悔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我们的目标焦点都在我们自己身上。我受伤了，他们伤害了我，我的生活如何的被他们给毁了，我的心碎成一片一片，我好痛苦哦，我的心好痛哦，他们都不懂，好，他们都不懂我到底有多难过。但是悔改却让我们把关注放在神身上，神如何因为我们的罪而忧伤，神神圣的本质，还有他救赎的恩典如何被我们残忍的践踏，神如何被我们无情的背叛， 甚至丝毫不感觉到惭愧的利用了神。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们的救赎计划就是如何遭到我们的藐视，我们根本瞧不起神对我们的救赎计划。所以神派了先知，为的就是要让这个以色列人可以从表面的懊悔更进一步到内心真正的悔改。在2024年的最后，我们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在今年学习到了什么？我们对什么感到遗憾？是对现在的后果感到忧伤跟痛苦，为了失去某一种现在再无法得到的享受或者是快乐感到懊悔吗？还是我们对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损害而感到我想要认真的悔改呢？我们必须要去聆听神微小的声音，我们必须要会分辨我们的生命之所以遇到挫败，之所以陷入困境会卡住，是因为我们自己还不愿意承认那藏在最背后的偶像对我们还是有极大的吸引力。但好消息是，神不会等到我们悔改才拯救我们，好吗？对，幸好我觉得真的神真是怜悯的神哦，真是有恩典的神哦。如果不是这个神，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哦？所以在今年的最后一集呢，我要送给大家一首就是由乌干达的儿童合唱团所演唱的这个三首诗歌的主曲哦。那这个合唱团呢，他们是一群失去父母的孤儿，或者是他们家庭极度困难的这一些小孩们。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他们的诗歌一起敬拜神，并且去回想即将要结束的这一年，你有什么想要跟神悔改的？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跟神悔改，然后接受神在2025年要给我们的新使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下个礼拜我们还要再继续2025年的新年特辑，元旦特辑，主题是我不是猜派了你吗？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Worthy is the Lamb upon the throne. Come on, lift your words, lift your words. Come on, speak in tongues, bless the name of the Lamb. Make a sound of worship and honor to the Lamb of God who sits upon the throne.
We love you, Lord, we love you, Lord, we love you.
Lift your worship. Lift your worship. Come on, lift your worship. Tell him how good he is to you. Say how wonderful he is. Oh, we bless your name. Tell him, tell him, tell him how wonderful he is. Come on, speak of his goodness. Speak of his love. Speak of his wonder. Oh, he is a wonder. Lift your worship.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kingdom knows no end. Oh, hallelujah. Somebody lift up your voice and just worship you. Somebody lift your voice and worship. Lift your voice and sing holy unto God. Father, we say holy unto you. We say you are glorious, you are mighty, you are lovely, you are eternal, you watch over our lives even unbeknownst to us. Day and night you watch over us. You never let your eyes cease to watch over us. Thank you for being faithful. Even in our unfaithfulness, you've never ceased to love us. Nothing can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that you have toward us. You express the utmost manifestation of love when you died for us on the cross at Calvary. What a love, what a love.